致赤外长会议发联合声明，中共离间失败。美再启斩首行动，正准击毙伊斯兰国高层。苏丹内战，美国外使团遇袭，大内宣煽情漏洞百出，军队家属探亲成笑柄。新毒王来袭，传染力加倍，中国发现17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之后，欧洲的整体态度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密审视。在日本长野县的轻井泽举办的七大工业国G7外长会议18号闭幕，七国外长在会上承诺将会对俄罗斯、中国和北韩三国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成为今年 G7 会议的主旋律。专家认为 G7 外长展示的团结凸显中共在欧美之间离间的企图失败。 G7 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认为有必要抵制中共在台湾海峡的任何胁迫行为，不单止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仲明文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 WHA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技术会议等。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分化欧美策略长期都未成功过，未来G7国家和中共会渐行渐远。而中共方面不单止对G7外长会议的表态横加指责，17号晚又突然发出航行警告，声称18号上午9点至中午12点在黄海部分海域举行重大军事活动，船只禁止驶入。而美国、日本和南韩17号就在东海的公海海域举行飞弹防御训练，加强三方合作，应付北韩和中共等不断升级的威胁。华盛顿亦都积极寻求更多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的计划，甚至计划打造台湾武器库。美国25间国防承包商将会在5月初组团访问台湾，讨论和台湾联合生产无人机和弹药。军事专家认为，联合生产武器可能比军售更加快速满足台湾的武器需求。台美商会会长韩瑜伯日前透露，现在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代表台湾签合约，台湾将会采购多达400枚陆基型鱼叉飞弹防范中共。另外，今次G7外长会议对得到中共支持的俄罗斯再次发出警告，说若果敢在乌克兰动用核武、生化武器或者化学武器等，必定会面临严重后果。至于访问中国嗰阵，令秦刚和魏志土抹翠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有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即使北京当局试图令他对共产中国留低好印象，安排了他由秦刚的家乡天津到北京旅行，但是适得其反，今次中国行令贝尔伯克更加强烈质疑中共。该知情人士说，贝伯克感到被教训了一餐，并且对中共领导人不愿意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到失望。贝尔伯克还表示，中共越来越试图用自己的规则取代国际规则。美国圣汤马士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指出，欧洲作为全球第三大市场，在美中的竞争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拉拢欧洲是中共一个基本的外交政策。台湾国际关系专家宋国成认为，马克龙中国行是利字当头，只能够代表少数利益集团，无法代表主流民意。在G7外长会议，外长都在对抗中共和台海的问题展示了团结。叶耀元教授认为，虽然中共当局希望离间美欧的盟友关系，但是中共从来都没有真正成功。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国军方直升机17号在叙利亚北部发动空袭，军方直升机精准追击，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的高级领导人。这名首领 被主控主导了在中东、欧洲发动的一连串恐怖袭击行动。路透社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在声明表示，精准攻击是针对伊斯兰国高层阿里所发起。美军情报部门早前收到消息指出，伊斯兰国密谋在海外绑架外国官员，随即立即启动今次的斩首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里拉将军在早前的演讲强调，虽然伊斯兰国的实力大不如前，但是仍然能够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力，而且持续寻求在中东以外的地区发动袭击。除了阿里本人被射杀，另外有两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袭击中丧生。据美国军方表示，并没有平民受伤。两个星期前，美军亦都击毙了另一名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贾布里。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控贾布里负责策划在欧洲、土耳其发动的多宗恐怖袭击。伊斯兰国2014年鼎盛时期曾经控制伊拉克全境和叙利亚三分之一的领土，虽然在国际共同打击底下在两国先后败北，但是他的武装势力依然伺机而动，继续发动危害全球安全的恐怖活动。东非国家苏丹15号爆发内乱，全国最大的武装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RSF 和政府正规军在首都喀土穆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展开激战。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证实，美国外交使团17号在苏丹遇袭，车队受到枪击。 BBC 报道，布林肯指出，美国外交使团的车队日前在苏丹遇到袭击，但是车内全部人都安全。他痛批这种行为是鲁莽的、不负责任的，当然也是不安全的。布林肯较早前透过 Twitter 宣布，他和苏丹政府军总司令帕罕以及 RSF 指挥达加洛通话，讲明双方停火的迫切性，已经失去了太多平民性命，同时亦都强调确保外交和援助人员安全的重要。而在之前，欧盟驻苏丹大使奥哈拉在首都喀土穆的屋企遇袭，而爱尔兰外交部长证实奥哈拉并未受重伤，并且将这次的袭击描述为严重违反保护外交官的义务。苏丹双方持续激烈交战，已经有至少1800人受伤。此外，联合国秘书长苏丹事务特别代表帕蒂斯在闭门会议向安全理事会表示，苏丹内战造成至少200人死亡，至少180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早前再次呼吁苏丹交战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为，他还警告说，形势进一步升级可能对苏丹和该地区带来毁灭性打击。中共大内宣擅长编造故事呃国内百姓，但是经常因为漏洞百出而成为民众笑谈。日前有媒体报道，一名边防军人16年没见家人，见到年幼的仔非常高兴，网民争住围观嘲笑问个仔是边个的。中共内宣发表的这条短片在网上热传，影片里面说，一名姓蒋的边防军人说是因为工作原因16年都没见过家人，年关就要到，他的战友就偷偷地将他的妻子和个仔接到去驻扎基地，给他一个惊喜。庞伯说，当兵哥哥见到16年未见的家人那阵拥抱痛哭，这一幕实在感人。影片里面有该军人抱起个仔的镜头，目测他个仔就得几岁大。庞伯仲话，见到好耐未见过的爸爸，细路亦都非常高兴。影片极力煽情，左上角仲标注真实感人。但是好多网友都冇被感动，而是提出疑问：呢16年都未翻过屋企，个仔几岁啊？人哋嘅仔嚟噶。亦都有人提醒，讲故事亦都需要严谨一啲啊，好明显个细路唔系佢嘅。之前中共官方传媒编造嘅感人故事亦都经常笑话百出。三年清零期间，官方传媒宣传一名女医护掉低啱啱出世20日嘅仔，返返去抗疫前线，个仔瞓醒之后问爸爸， 妈妈去了哪里？被网友讽刺，出世二十日的细路会讲说话，太神奇了，我还以为二十日的细路磁带自己一剪，然后上前线添。之前还流传中共的抗日剧一句经典台词，就是我爷爷七岁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新冠变异毒株不断出现，世界卫生组织公布资料，出现了新的毒王，变异株 XBB1.16 已经席卷29个国家，其中中国发现328宗。近日中共疾控中心公布，截至4月13日总共监测到中国本土重点关注的变异株328宗，涉及21个分支、120个病例，其中新增31种 Omicron 变异毒株，包括15宗 XBB1.16 和2宗 XBB1.16.1。 东京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 XBB1.16 比其他新冠变种病毒毒性更强，传播效率比 XBB1 和 XBB1.5 毒株高大约 1.17 至 1.27 倍，而且该病毒对多种新冠抗体具有强大的抵抗力。据世卫披露， XBB1.16 首次在印度被发现之后，在英国、美国、澳洲、日本、新加坡、意大利、丹麦、奥地利和德国等29个国家或者地区通报了2200多宗感染病例，而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世卫数据推测，该病毒可能成为全球要面对的下一个主要变种病毒。美国至少26个州报告了 XBB1.16 的感染病例，该病毒已经成为美国排名第二的变种病毒，未来可能超越排名第一的 XBB1.5。 根据中共疾控中心通报的资料，这种传染性和致病性增强的新毒株已经在中国蔓延，虽然中共官方一直隐瞒疫情，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各地医院再度出现发烧患者增加的情况。北京一些学校近日疑似出现第二轮感染潮，引发民众担心。4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香港已经有几个检测样本验出 XBB1.16 的变异株。北京著名学者王晓东表示，现在新的变种虽然还是 Omicron， 但是它又出现了一种叫 XBB 的病毒，这个传播力更强，而且就是说过去的无论你感染新冠得的免疫力，还是你打疫苗得的免疫力，在防范这种 XBB 病毒的时候都没什么大用处，升级版的疫苗其实对这个病毒用处确实不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中国人在海外遇到紧急情况应该怎样自保呢？有粉红博主就专登拍摄了这个主题短片，譬如一班强盗冲过来，粉红就立即拿出中国护照，或者打出中共血旗，就吓走各方妖孽，大概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了。但是实际上就是另一番景象。关于苏丹的乱局，有派驻到苏丹的中国老师出来爆料，唯有老师在当地上周遇到几个军人去他们那里抢劫，被抢走了300美金和其他财物，之后中午左右又来了几十个军人制服了他们，想要将他们带走。但是当这些老师提到大使馆这样的字眼之后，这些军人就很激动，三个军人就直接将枪上了子弹对准他们，要他们跪在地下。网友说，为什么苏丹军人特别讨厌听到中国大使馆这几个字呢？大使做了什么坏事呢？还有网友说，他们不是孟晚舟找得到大使馆帮忙吗？会帮吗？而在美国，福建长乐工会会长卢建旺和秘书长陈金平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检控，他们接受中国警方指使建立海外警察站，调查在加州的中国意见人士，并且在 FBI 调查的时候销毁罪证。还有前几日新移民贿赂考官的话题，还有新移民说法拉盛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是湿声的垃圾和烟头，墙壁都是小广告， 冇乜人遵守嘅红绿灯，一边食烟一边吐痰嘅年轻人。最近由于全球都围堵中共，而作为由中共走出嚟嘅华人，应该点先至能够同中共切割，揾到立足之地？点样维护海外华人形象嘅问题，引起咗好多人嘅关注。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